如果可以穿越时空，你有没有想过回到上世纪的大时代，在巨变之下，你会选择安心立命，还是孤注一掷？挑战97，一套经典的乱世游戏，让你在游戏规则里面作出选择，同时反思在动荡不安和繁荣安定之间，会不会还有其他结局？挑战97，今年第四季限量复刻。
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发动对以色列的袭击之后，以军打算攻入加沙的姿态非常明显。究竟这场战争会不会只是局限在加沙地带，还是会扩张去到巴勒斯坦的约旦河西岸，甚至是其他邻近的地区，是全世界非常之关注的焦点。因为一旦不断扩大化的话，就会变成区域大战，甚至是世界大战的了。我们之前都讲过，不同国家、不同的阵营、不同的集团在入边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个火药库究竟会不会爆呢？其中一个未来我们很值得观察的关键，就是说火药库会不会爆的关键，就是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在区内和哈马斯齐名，都是伊朗的非常重要的棋子，它就是黎巴嫩真主党了。在过去十几年，华文的媒体是比较少提黎巴嫩真主党的，比较多讲的就是哈马斯、阿尔盖达、伊斯兰国等等。但是其实真主党的实力是远超哈马斯，而在国际关系上边的角色亦都是比哈马斯重要的。究竟真主党是什么组织来的呢？它在目前的局势有什么关键角色呢？为什么以色列担心真主党更加多过担心哈马斯呢？如果他出兵有什么动机呢？会不会真的出兵呢？如果他不出兵又会有什么后果呢？这些问题当然我们都是无水征求，只能够尝试在国际关系的理论层面去拆解。首先我们又要讲回背景了。什么是真主党呢？他和哈马斯既然都是伊朗的附庸，那为什么不搞大他，搞一队，要搞 Team A 和 Team B 呢？其实这两个组织的背景是非常之不同的。正如我们曾经讲过，哈马斯本身他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巴勒斯坦支部，非常之重视伊斯兰教的传承，对宗教的坚持比对领土民族来得更加着紧。后来他得到伊朗的支持，但是这个是后来的事，并不是他成立的第一日开始就是伊朗的附庸。他不是伊朗直接制造出来的境外细胞，亦都和伊朗有完全不同的信仰。哈马斯所属的兄弟会是属于伊斯兰教的逊尼派，虽然是外间视为比较激进的逊尼派的派系，但是始终他们就是逊尼派，而伊朗就是什叶派的领袖。这一种教派身份认同是非常重要的，在关键时刻他们的差异就会彰显出来了。譬如哈马斯正正是因为他逊尼派的定位，在对待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时候和伊朗就出现分歧，因为阿萨德父子他们在叙利亚所属于的阿拉维派和什叶派就比较接近，而伊朗一直就是支持阿萨德父子的政权，而当时反阿萨德的包括了一些逊尼派的领袖，而他们是有希望夺权成功，同时这些逊尼派的领袖也都是属于逊尼派的哈马斯的盟友。咁长话短说了，因为哈马斯觉得他们自己更加紧密的、更加同声同气的逊尼派有可能推翻阿萨德，于是就拒绝响应伊朗要支持这个阿萨德政权。而如果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可以长期执政的话，相信哈马斯亦都可能逐渐减低对伊朗的依赖。但是相较之下，黎巴嫩的真主党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就真是彻头彻尾伊朗制造出来，由第一日开始就是伊朗的嫡系。真主党成立在1982年，1982年是什么概念呢？当时冷战自然未结束，还是美苏争霸的局面，而在中东亦都是有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小冷战。伊朗的什叶派革命成功之后，成为了邻近国家的众矢之的。伊拉克自居逊尼派的军事强国，于是他入侵伊朗，背后得到其他逊尼派大国，譬如说金主、沙特、阿联酋、等等的支持，而在背后其实亦都是有美国的间接支持的。 呢一场咧就系当时嘅两伊战争，前后打咗8年，死伤无数，系20世纪其中一场最惨烈嘅战争。而喺80年代，中东除咗呢一场仗之外咧，另外同样惨烈嘅就系黎巴嫩内战啦。1982年，以色列系正式介入黎巴嫩内战，出兵黎巴嫩嘅南部。换言之，我哋今日见到以色列担心佢哋喺北部面对住真主党嘅袭击。正正是因为他们当年由北部出兵黎巴嫩南部这一宗历史的无头公案到现在为止的后遗症来的。黎巴嫩的内战是另一个非常之长的故事，我们择日可以再讲。简单来讲，它是一个不同教派集居的火药库，里面很多教派只是我们可以在黎巴嫩里面才可以找到。他们的特色就是根据不同的教派会分配政府不同的职位，以前殖民时代去到独立之后都是这样，但是当人口结构改变，这一种这样的不是很民主的比例代表制就开始出现分赃不均的问题了。它入面的主要族群有什叶派、逊尼派，又有这个德鲁兹派、阿拉维派，又有马龙派、基督徒，其实他们本来是占主导地位的，跟着有这个希腊政教啊，或者亚美尼亚的政教啊等等，总之是非常非常之复杂。当以色列介入黎巴嫩内战的时候，伊朗虽然是打紧两伊战争，但是对他来讲，这一场两伊战争是宣传对抗逊尼派的圣战。而伊朗就很希望在现在这样的时机可以制定新的政策，不单止要打赢伊拉克，亦都要扶植阿拉伯各国境内的什叶派，成为什叶派的共主，这才是当时霍梅尼他们的最高精神领袖，所谓输出革命的理念和国策。于是伊朗虽然自己忙紧打仗，也刚刚所谓革命成功之后没耐，但是都是很积极地四出扩张。当以色列出兵黎巴嫩，伊朗就觉得机会来了，因为对伊朗来讲，最大的敌人始终都是以色列，他是不承认以色列国有存在的权利，一直都是宣传要将以色列这个国家在这个地区那里地图上面完全抹走。于是当以色列出兵黎巴嫩，伊朗就决定要在黎巴嫩物色代理人，而且要是什叶派的代理人，这样才够同声同气。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他在黎巴嫩组织了以什叶派为主的真主党，讲到明是要跟伊朗的国策行事，而伊朗就是给武器、给钱，所有东西都是伊朗给的。真主党以驱逐以色列离开黎巴嫩做他短期的目标，而终极目标就和伊朗一样，都是要彻底摧毁以色列国。而这种所谓的 proxy， 所谓的代理人，伊朗自从制造了真主党之后呢，是越玩越纯熟，现在基本上我们打开地图，整个中东世界都有伊朗潜伏在各个国家入边的什叶派组织，有些就是公开的民兵，有些就是用政治组织的面貌生存，有些就是 NGOs， 总之这个就是伊朗的什叶派地图。我们不可以只是看到哪个掌权，我们要看埋究竟他境内还有没有其他有势力的非国家个体，因为他们有朝一日都可能成为国家的。而伊朗的代理人战略慢慢就令到整个中东有天翻地覆的改变了。譬如说沙特阿拉伯虽然他是逊尼派的龙头，但境内亦都有什叶派。譬如说伊拉克，虽然萨达姆他自居是逊尼派的领袖之一，但其实逊尼派在伊拉克只不过是少数派，什叶派才是多数派。所以无论哪一个国家的掌权者是逊尼派都好，他境内的什叶派教徒都是会听伊朗最高精神领袖的话。真主党给到伊朗的就是这一种第一个实验，而且是成功的，之后其他的小真主党就源源不绝这样出现了。黎巴嫩内战是1990年各方停战，当时停战的时候最有影响力的外国势力，所谓就是同样出兵黎巴嫩的叙利亚。其实干涉了这场内战的国家有非常之多，我们有机会又可以再详细讲。而叙利亚当时的领袖阿萨德就是现在这位独裁者小阿萨德的父亲了。支持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当时和今日其实都是一样，都是万变不离其中，一个就是伊朗，另一个就是前苏联，而今日的支持阿萨德的又是伊朗和俄罗斯。在冷战时代，叙利亚都算得是一个中等的强国， 佢嘅太空人甚至系坐过苏联嘅火箭成功征空，咁我哋可以睇到佢哋之间紧密合作嘅关系啦。但系无论点样都好，以色列同埋叙利亚军队虽然有完全唔同嘅目标出现喺黎巴嫩，但系佢哋毕竟系外国势力、外国军队，而外国军队点样都系始终要撤走嘅。最后，以军喺2000年撤退，叙利亚军喺2005年撤退。但是黎巴嫩的真主党就拒绝交出武装，于是就成为了整个黎巴嫩剩下最大的民兵势力了。那究竟他们势力有几庞大呢？根据真主党官方的声明，他们的官方民兵人数是有成十万人。其实一个民兵去到十万人是非常之夸张，而且他们是未计随时可以动员的其他生力军。而哈马斯估计的实力呢，只是得三万人而已。哈马斯是得一些比较原始，有些甚至是自制的火箭炮和导弹，另外一些就是输入的，而那些导弹通常就是来自真主党了。而这方面真主党的常规武器库存就多很多，长期都是有无数的导弹对着以色列随时等着奉命发射的。除此之外，它还有一些很先进的武器，譬如说反舰巡航导弹、地对空导弹等等，即是他们如果一打仗的话，就不是哈马斯这个规模真的会打地面战可以硬碰硬的。哈马斯始终他的强项都是打这些非常规战，搞下恐怖袭击等等，但是真主党就不同了，真的在战场上边有实力和以色列的正规军去周旋。近年他还参与了叙利亚内战、也门内战，这些的实战经验也都不是哈马斯可以相提并论的。而且哈马斯的大本营始终都局限在加沙地带，那我们也都讲过了，加沙地带面积是得三分之一个香港那么大，完全是没有战略的重心，当以军打到埋嚟，其实就没有什么屏障，只能够任由对方狂轰滥炸，也都没有什么秘密可以保存。相反，真主党的活动范围就是整个黎巴嫩，而整个黎巴嫩的面积就是十个香港那么大，换言之，他们的战略重心是加沙的30倍。必要的时候，真主党还可以走埋入去叙利亚，所以以色列他们现在说目标要令到哈马斯从此再没有军事实力，相信是不可能达到的了。但是这个目标如果是对哈马斯还可以讲出来的话，对真主党就更加难上30倍。如果哈马斯的汇报机制那条线，所谓的 reporting line 不是直接对准伊朗，虽然基本上都是伊朗在他背后，真主党就真的要直接回报给伊朗了。真主党现在的领袖叫做纳斯鲁拉，他非常清晰地表示过，伊朗最高精神领袖是他唯一的领袖，总之对方说什么他是做什么，当然是没有讲到那么直白，但是意思就是这样，而大家即全世界都是知道的。纳斯鲁拉这个名字平时在华文媒体知名度又是不算很高，但是美国在两年前的官方版本列出了全球20大最危险极端人物的排行榜，这个纳斯鲁拉是排名榜首的。而美国官方是认定真主党建立以来杀害美国人的总数是多过其他任何的组织，所以一直将真主党列做恐怖组织。真主党和哈马斯虽然是有一些不同的宗教背景，但是既然都是伊朗在背后，于是他们也都是结盟合作了很多年。因为哈马斯的战略重心不大，所以经常他们都是用黎巴嫩真主党的基地一起训练、一起策划袭击、一起开会。近年还在伊朗的指挥之下建立了共同的指挥部。当哈马斯的高层不敢在加沙地带活动的时候，他们的基地就是在黎巴嫩的贝鲁特。如果用社团的概念来理解，真主党的地位或者是那个位阶是介乎伊朗和哈马斯之间的。在黎巴嫩也有自己的政党和部长的职位，虽然不可以完全代表黎巴嫩，但是真主党只要反对任何政策，黎巴嫩就不可以顺利执行了。换言之，真主党的实力无论是哪一个方面都是远超哈马斯。今时今日，既然哈马斯这样发动恐怖袭击，希望挑起战争，一定是很想真主党参战的。既然他发动袭击之前，伊朗是近乎不可能不知道细节，那真主党也都不可能不知道细节。真主党只要参战的话，攻击以色列北部，以军就要两面作战了。 如果真主党联同他们支持的叙利亚阿萨德在另一边策动袭击，以色列就要面对三面作战了。而其实以军现在已经在三面动员，是预备了随时要打埋真主党和叙利亚这两条战线。这种这样的几面作战局面，在头那四次的阿拉伯联军和以色列的对战里面都是出现的。当时每一次以色列都是要一国打邻近无数国家，而虽然每一次都是打赢，但这种几面作战其实每一次都是有亡国的风险的。真主党虽然在黎巴嫩内战停火之后没有再参与很大型的直接战争，但是一直都是有练兵，亦都一直有不同层面去挑衅以色列的。譬如在2006年，真主党曾经越过以色列的边境，俘虏了几个以军，以色列非常强硬地反应，引发了新一轮的战争，最后双方在联合国调停之下停火，大家都说自己打赢，以军死了百几个人，真主党的死亡人数是200多人，基本上很难说边方占优。真主党的实力由此可见，起码在邻近其他组织的眼中就是另眼相看，有些甚至认为他已经足以和以色列平起平坐，起码在边境的战斗当中是一点都不输蚀的。所以当加沙平民的死伤越来越严重的画面全遍阿拉伯世界的时候，真主党再不参战就会受到沉重的压力了。而哈马斯第一步的战略目标明显就是用非常残忍的方式去挑衅以色列，希望以色列军队的还击要几残忍有几残忍。大量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平民死伤，当他们的图片周围看到，哈马斯就会希望真主党这个盟友再没有不参战的理由，只要北部战线一打开，哈马斯希望自己局面就会豁然开朗了。当然这些是一厢情愿，那究竟真主党又会不会参战呢？在哈马斯和以色列开战之后，有一些华文媒体采取网络典型的标题党、惊天体等等的习惯，就是说黎巴嫩真主党乘乱突袭以色列，就好像已经是打了大仗一样。其实起码在目前的阶段，这样的标题是传递了同事实刚刚相反的信息的。当然发展下去很难说，但起码这一刻来说，真主党暂时是克制的。黎巴嫩真主党的确发表了公开声明支持哈马斯，认同赞同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并且说是会同哈马斯共同进退等等。但是正如刚才我们讲过，真主党既然和哈马斯一早就是一起训练一起开会，如果连这样的姿态都没有才是反常。但是这样讲又有什么用呢？他有没有讲过会出兵呢？其实就是没有的。就算是伊朗都好，一方面就是强调自己是没有参与策划这场袭击，同时间就高度赞扬哈马斯的行动。那难道他们有可能公开割席吗？也都是不会的。双方开战之后，真主党向着黎巴嫩以色列的边境争议地区士巴农场发射了火箭炮，以色列都有回击，双方但是都是没有任何人死伤。而本来这样射来射去试探式的做法是沟通的模式来的。跟着以色列在报复哈马斯攻击期间是射杀了不少对方的士兵，包括了几个真主党的士兵。真主党又是发射零星的火箭炮袭击以色列的军事设施作为回应。其实这些的动作都是冲突了几十年的双方一早达成了的默契了。就算他们不需要直接讲嘢，不需要交换什么情报，不需要开什么会，只要他们不是真的想正式打大仗，遇到任何小规模的冲突，因为总是会有的，只要根据比例去回应，又甚至是低于比例去回应，对方就自然会明白，喂，其实是上头呢都是不好想搞大他的，现在我们做下样，交代一下就算了。这个这样的核心信息，这些就是战场上的沟通了。所以换句话讲，其实真主党以他们的往绩、他们公开的理念、他们和哈马斯的关系和他们的实力来讲，现在的反应都是尚算克制的。甚至有些阿拉伯人觉得他们已经是过分克制了，因为姿态上他是不可能不支持哈马斯这个盟友，否则对自己的支持者都是难以交代。但是实际上他还是观望着，保留一切的可能性，有可能突然之间雷霆万钧地突袭以色列的北部，也都可能纯粹持续地只是用嘴炮来参战。那究竟他观望着什么呢？ 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比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已经老化的法塔克派系保持了更加多的所谓革命色彩，依然崇尚所谓勇武，但同法塔克成为了建制派一样，真主党在黎巴嫩亦都已经是建制的一部分了。黎巴嫩内战结束之后，政局非常混乱，有很多暗杀发生。真主党的武装虽然很多人都不喜欢，但是你不喜欢都好，他就自居黎巴嫩的稳定力量。通常在每一次选举，真主党都会有大概十几个议席，他们会和其他的政党结盟，亦都是一个跨宗教的政党结盟，譬如说马龙派基督徒通常就是真主党的盟友，虽然大家的理念是绝对南辕北辙的。真主党所属的联盟有时候执政，有时候在野，在黎巴嫩独有刚才我们讲过的教派分赃政治，通常都会拿到几个部长的职位，所以他既是政府的一部分，有时就是主要反对派，但无论如何，他真正的实力就是他的武力，因为他有武力支撑，所以他们任何文职都会比其他正常政客远远大话语权的。黎巴嫩的民意现在明显是不希望再打仗了。其实大家如果去过黎巴嫩都会理解，本来它是一个非常之西化的社会，亦都是不同文化交融的世界文化交流中心之一，亦都是新一代很喜欢很向往的一些经常夜晚派对的地方。如果当地人可以选择，又怎会想打仗呢？真主党对这个民情是非常理解的，虽然它的影响力主要权力都不是来自选票，但是目前国内的平衡形势已经是打了这么多年内战的结果，就算是真主党都不可能做一些完全有违黎巴嫩民意的决定，何况黎巴嫩的战后重建是一个贪污黑洞，真主党既然已经是体制的一部分，亦都不可能完全无份，对打仗破坏一切的潜规则当然都是会有一些的保留。不过更加重要的就是背后伊朗究竟想不想他们现在出兵了。伊朗大力扶植真主党的最大原因，就是可以作为伊朗国家安全的屏障。例如在叙利亚内战，真主党的武装就发挥了非常之重要的关键作用。真主党是一张伊朗的王牌来的，养着一支这么庞大的军队在外边，一旦伊朗本土是被袭击的话，真主党就可以向以色列或者是任何邻近的目标开战。只要第二战线出现了，伊朗被袭击之后承受压力就可以减低，而真主党最大的存在价值就是这样。但是如果今次真主党是大规模地参战，这一招用了在支援哈马斯身上，所谓围魏救赵，但伊朗本土根本就是未被人围，未有受到袭击，这样就好像养兵千日，根本用的地方就是本末倒置，甚至是主动邀请人家打埋伊朗引狼入室，同伊朗的国家利益并不相符。而且美国已经是不断警告真主党不要参战，是争着未点名的。但拜登总统评论这件事情的发言的时候，是讲得非常之直白的。总之他就是说，对一些不关巴勒斯坦事的人，给个建议你们啦，不好。跟住又派咗第二艘航母支援以色列，其实就是为咗阻吓真主党。而家叙利亚内战先至啱啱基本结束，其实真主党同埋阿萨德嘅政权都系要休养生息嘅。如果恢复咗元气，更加会有把握去搞局，但而家就应该唔系最好嘅时机啦。相信真主党亦都唔会喺呢一刻选择挑衅埋美国嘅。所以喺真主党嘅立场，喺现阶段最划算嘅战略好简单。每日都好高调咁样打嘴炮支持哈马斯弟兄，送军火俾佢哋，耐唔耐呢就象征式咁射几支飞弹去以色列，当係交代，当係交功课，起码就证明咗自己都係做咗嘢啦，参咗战啦，尽帮。但係呢一个咁样嘅动作，以色列也好，美国也好，都会知道佢哋其实係唔想打嘅。呢、这个信息只要是有效传开去，真主党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自己在整个冲突入边立于不败之地，又可以赢得道德高地，又可以跟他的支持者讲，我已经是做了事，但是自己的实力又不需要受损。这种这样的嘴炮战争，又或者是用政治的方式射一些飞弹出来，我们在海湾战争时候已经是见过了。 当时伊拉克的萨达姆曾经向以色列发射过几支飞毛腿导弹，希望将以色列拖入战场，而当时巴勒斯坦人亦都是非常兴奋。在整个海湾战争期间，支持伊拉克的国家是非常之少的，巴勒斯坦人正是其中最支持萨达姆的一群人，所以当他射飞弹去以色列的时候，他们以为终于救世主出现了，终于有人将以色列问题和其他的战场连成一线了。但是以色列自然是识穿了萨达姆这个是政治飞毛腿，不是军事的飞毛腿，于是就完全不理他，反而就选择了哑忍。对以色列来说其实都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当时美国亦都不想以色列参战，令到形势更加复杂。真主党目前的克制正正是这些计算，总之他会知道政治上要做些什么，但是又想军事上保持元气。但是这种克制是不是结构性的，是非常之脆弱的。真主党是随时可以改变主意，而有几个因素是可以令到真主党立刻改变主意去参战的。咁佢哋系啲乜嘢呢？第一就系我哋讲过好多次哈马斯嘅苦肉计啦。哈马斯好希望加沙嘅巴勒斯坦平民死伤枕藉，画面越难睇越好，跟住真主党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如果佢哋再唔参战，点样同佢嘅支持者交代呢？这个论点其实好多人都会睇到，而真主党相信都会密切观察加沙嗰边传嚟嘅情况，始终血浓于水。去到某个阶段，他们的支持者就算没有最高领袖的指示都好，都不排除可以自发做一些行为的，那到时就更加难厘清究竟他们想不想打仗了。第二就是如果以色列的战况未如理想，如果哈马斯在加沙是守到很久，如果西岸的巴勒斯坦人都出现不稳，真主党可能就会认为值得一搏，甚至是觉得这个是他千载难逢的机遇，可能真的可以打入去以色列的本部了。如果以色列真的打得不是那么理想的，甚至伊朗都可能会改变主意，再加上他现在的核武距离成功都是一步之遥，如果不知道哪个地方给到一些核武给他，令到伊朗觉得摧毁以色列的时机真的来临了，亦都不排除会真的弄假成真这样趁火打劫。第三个变数就是真主党的母体虽然是伊朗，但是我们不能够排除在这个地球上边可能还会有其他某些的国家比伊朗更加希望真主党参战，而他们亦都可能会提供实质的资源、军备、经费给真主党去搅局的。这样的国家是哪个，大家相信都会心里有数。到时候真主党就算不直接参战，得到更多的援助，派出一些分支去积极搅局，亦都是一个可攻可守的选择。所以以色列相信这一刻他们都不知道真主党的真正意图，虽然理性的分析是会认为真主党应该克制，但是正如以色列之前的情报都显示，哈马斯都已经是从良了，只是想赚钱，只是想过稳定的生活，已经放弃了当初的激进理念了，现在就发现所有这些都是被人骗的。所以当他们理性研判真主党不应该大规模参战的时候，他们又怎样可以肯定真主党不是学回哈马斯这一招麻痹他们，去到某一日突然之间就是不宣而战呢？所以以色列现在全国动员，除了是针对着加沙的战线，亦都是预备了要在北部、东部分别面对真主党和叙利亚。未来局势演变成点，我们现在当然是不能够预测啦，但真主党无论它是战是和，都是区域的一大变数。我们如果要关注整场战争，对每日真主党发出的动向和姿态是很应该密切注视的。
香港人还可以在哪里看到新闻呢？眼见记者的流失、编制的减少、资深记者的离职，令到新闻资讯开始少了，即使留得低的资深记者分析完单新闻播出街的时候又怕又怕。所以在这里我恳请大家支持我们坚尼地球的制作团队，简单透过一个 like 和 subscribe 就可以知道最新的动向和资讯。如果大家行有余力的朋友，亦都可以加入我们 YouTube 频道去收听我们的深度分析和专访。多谢大家。